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说这个第19讲是讲第17颂立功颂。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立功颂呢，它就是讲4个字，说世间有什么？唯有识，没有什么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都没有，唯识无境，讲这4个字。实际上这个立功颂呢，只把这个大思路谈出来了。哎，就是说，为什么唯有识呢？因为我们只能感觉到识啊。你那个除了识之外的那些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思想、想象的、推想的、猜想的，都是只在存在在我们脑海里头的，所以它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总的这样说。实际上，人们接受这个呢。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提出来，后边就开始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不往下讲了，我们讲一个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颂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回来学习一下啊，玄奘法师在《成唯识论》里头，玄奘法师怎么译的？玄奘法师怎么解释的？哎，我们来这个，因为它太重要，所以我们多学一点。我们等于现在是学了一个唯识古义的解释。我们看玄奘法师的呢，再来学一个看唯识心义是怎么解释这一句的。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是立宗颂、核心颂，所以呢，心义古义的解释我们都讲了之后，我们很清楚的就对比出来了，心义是怎么个理论，古义是怎么个理论。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这个呢是唯识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学一下这个成唯识论，就是玄奘法师把十家解释30颂的本子揉译在一起的那个第17颂是怎么译的？我们来学一下啊。他上来的话是说：“以广分别。”广，我们说了，就是广，就是详细的。以前边16颂啊，已经详细的分别了三能变相，这个韩老叫三形相，哎，他译这个三能变相，哎，能强调的好，就是说这是能分别，但是他用的这个变字啊。就是容易被人误解，像现在很多的人误解就是从这个“变”字给误解出来的。说三能变相，就是说这三个识啊，这三类识啊，它能变东西，结果变出山河大地来了。结果人们就认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就是阿赖耶识变出来的，这是个绝大的误解。玄奘法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这里头的基本原则，古义、新义都是一致的，大原则，唯识无境，这都是一致的。凡夫看不见真实，只见的是虚妄，是梦中的，梦中都不存在，这都是大原则，都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就是这样的大原则不一致。所以现在的那个就是误解啊，根本就不可能是对的。三能变相，就是指的这个三种能分别，唯自所变，二分所依，这是心义的说法。咱们现在你看，咱们没讲过，说它这个能变呢，它能所变二分，它有所变。我们古义就是讲什么呢？它有所分别，那所分别出来的都是没有，就很简单了。他这不，他这呢，除了那个古义说的所分别，就是我们梦中见的都没有，气就是前边说的气我，什么蕴皆处色声，这些都没有，只是凡夫所见的都没有，这两个一致。他在。比那个就是唯识古义呢，在那个实际有的心里头，多出来了所变二分， 唯识古一里头存在的全是能分辨，全是能变，没有所变，所变就都不存在。现在呢，古意新意的差别就在这儿，新意多出来一个所变二分，这所变二分也是实际有的，是凡夫看不到的，哎，不是我们梦中的，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他看就是有三能变，有八识，还有每个识都能变出二分来。二分是什么？一个见分，一个相分。所以这个见分相分呢，是心意的概念，在古意里头根本没有见分相分的说法。哎，说这个三能变啊，就这八识啊，是所变二分的所依，就是说这所变的二分呢，都是依据这八识变出来的，它是每个识都能变二分，哎，八个识每个识都能变出一个见分一个相分来，所以它的这个识的整个结构啊是三分，有识本体叫自体分，识本体呢每个识都能变出一个见分一个相分，你看这不是三分吗？所以它叫三分说。到这个玄奘法师的师爷呢护法呢又加了一份，就是四分，哎，给搞得更精密一点，更复杂一点，他认为更准确一点。实际上这三分四分全是这个心意发挥出来的，经论里头是没有的。哎，三分四分是发挥出来的。如果你说这个二分是见分相分，那也是心意创的。哎，因为这个古意里头啊有二，就是有二，我们在社论里头学了，叫有见有相。它这个见不是见分，是什么呢？是见识相识。哎，这个名词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意义指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古意的见相是指的什么呢？很简单，八个识的相就是八个识本身。哎，因为它本身都是相嘛，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相，所以它本身就叫相识。那见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你眼识升起来了，能见颜色。哎，这个升起这个，就是我现在见到颜色了，升起眼识了，这个识开始发生作用了，这个能见颜色的这个眼识的作用就叫见识。哎，它本体就叫相识，相是体，见是用。哎，能够见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是古意的见相二识，这个所以它这个意义跟这个说识能变出见相二分变成三分，这个内容完全是不同的。这是玄奘法师，因为是他虽然是释迦柔义，但是他是以他的师爷护法的意见为主，所以他是心意为主，所以他这个整个论文呢是以护法的意见为主体，所以这按照心意的说法，就是所变二分，依据八识生出所变二分来。这样啊，云何应知依识所变，假说我法？这个识不但能变出二分来，这见相二分是有的，然后还能变出什么来呢？假说我法。就是这个识能变出真的二分来，还能变出假说的我法来。这个假说的我法呢，非别实有，不是另外实际存在的东西。由思一切唯有实焉，这是提了一个问题，云何嘛？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识变的我法就不是实有的？所以呢，就一切就只有实呢？哎，提出这个问题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就说了这个颂子， 这就是第十七颂。他是这样译的：是诸时转变，这个是这写的意思，诸时是八时，这八个时，哎，转变，这八个时在那儿，这个转变就是它就是包括变出二分来跟变出我法来，这两个真的假的都包括。是诸时转变，这八个时在那转化、转变啊，活动，他们都是分别。哎，他这个五言，他那个中国古代连标点符号都没有，这个后现在这个标点都是我们加的，所以他也更不可能在这个分别所分别中间去点标点符号，没有。他是老师在读这个的时候啊，学生在下边听，老师念了四个字一停，学生就在那儿怎么样点一个点儿，哎，然后他念了六个字一停，他又点一个点儿，这叫句逗，就是你自己去点，老师读完了他才知道这个应该是断句在哪儿断，然后他再背，他再学，哎，那是那样。所以这个标点呢，那得我们现在加。这个分别这儿呢，就加一个标点，应该加逗号，就是前边这是一句话，是诸时转变，这都是分别。所以它这个分别呀，就是指的能分别。哎，这儿那个因为那个能字出不来，不像前边能变相，它这儿因为五言嘛，一个分别。然后这个分别，它所分别出来的后三个字是另外一个东西，是诸时转变都是分别。这个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东西呢，由此彼皆无。先这么讲啊，头一句就是点出来世界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诸时转变，它本身叫分别，另外一个是这个分别呢，它都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大堆法。世界上有这么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有是没有的，下边说。由此彼皆无，这是说这两个东西啊，由此就是由这个，彼是那个，都没有。这个此是指什么呢？就是前边那个分别。由于这些分别，哎，因为它只是一个分别，只是一个想象，所以呢，所分别出来的都是没有的，哎，有分别没有所分别，这是这句话来判断，故一切为实，所以说，一切真实存在的东西呢，就唯有心实。心识所分别出来的法都没有，因为心识分别出来的法都没有，所以呢只有识。这是诵的。下边我们看解释啊，上来呢就是心意的解释，就是玄奘法师是以心意为主了。我们看心意怎么解释啊。论曰，他说是诸识者，这三个字啊，为就是说的是前所说三能辨识即彼心所。这个解释是诸识这三个字，说的就是前边所说的三能辨识。三能辨识就是我们说的八识、七识跟前六识三能辨识，即彼心所。他们每个心呢，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大堆心所，心所有法，所以呢，心所。就是三界心心所有法。注意后边啊，皆能变四，见相二分，立转变名。他现在解释转变这俩字儿，后边转变这俩字儿。说为什么叫转变呢？因为这个三界的心心所有法呢，它都能变四。这个为什么加个四字呢？就是 它变现出来的那个见分跟相分呢，实际上是虚妄分别，就是这还是以我们凡夫识状态来说的，就是说它好像是有能见有所见，实际上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这个虚妄分别，是胡思乱想，所以加一个四，就是不是他见的那个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哎，从这个意义上是好像是见了相，哎，见相而分，立转变名。注意，你看他这个心意解释啊，他跟颂的本身超出颂的了，颂的里头没有见相而分，颂的里头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所分别，对吧？叫分别所分别，就是一个能分别，一个所分别。然后第三句说的是由此比皆无，就是有能分别没所分别，所以一切为识，很简单。但是呢，心意的解释多出来一个什么呢？说八个识啊，它都能变出见相而分来，这叫转变。这个呀是颂子里头没有的内容，是新发挥出来的，所以它叫新意，是它新发挥出来的。下边他就解释转变出来的这二分啊，他说所变见分说明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明所分别见所取故。现在解释一下这个见分相分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我跟你说，就是他为什么立出这个心意来，因为佛说了六个经，佛说六个经啊，当时是因为当时在佛周围啊，基本上都是小乘人，大乘菩萨很少，这个时候佛说这个像解深密经是在报身法会上，就是在色究竟天说的，什么这个楞伽经啊是在人间说的，楞伽经应该是在斯里兰卡说的，那个时候他那个岛就叫楞伽，哎，就叫楞伽岛。就是佛呢在人间天上啊说了一些那个密言经，肯定是在佛的那个宫殿说的，密言是佛国的那个境界，这个解深密密言经，华严经实地品，华严经是在佛刚成佛在菩提树那儿坐着没动，那是在定中境界说的，他的听众全是天上的天神大菩萨，所以凡夫也没看到。华严经实地品，然后解深密密言经，华严经实地品，楞伽经，楞伽经是在那个斯里兰卡说的，斯里兰卡呀，斯里兰卡可能也是在空中啊什么那种境界说的，反正就是说在当时佛说的这个甚深的三十了义法呀说的时候，听的呀大部分是天神跟大菩萨，哎，就是人间人很少，那两个没传过来啊，一个是如来出现功德经，一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两个没传过来。这个佛说了这个六个经之后啊，这些经啊是这些大菩萨有，然后到后来你比如说解深密经怎么后来人知道呢，是到这个900年后啊，佛入灭900年后，无着菩萨修弥勒定升到兜率，听弥勒讲瑜伽师地论，弥勒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啊就用了一品半的篇幅专门讲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这么出来的，就是当时弥勒菩萨在这个色究竟天参加了解深密经法会，到这个他给无着讲这个就是为识的时候，哎，他实际上不可能讲那个整个法会的情况，因为那个用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也不是我们凡夫的语言，他是天上的语言，大菩萨的语言，所以那个内容肯定丰富的不得了。像那个龙树菩萨到龙宫去看那个大乘经的时候啊，华严经多的不得了，他出来之后给那个写出来的华严经啊只是里头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说弥勒菩萨在告诉那个谁无着菩萨解深密经这个法会的时候啊，肯定是选了其中一段适合传到我们人间让凡夫来了解的这么一段，叫解深密经，哎，就是一品半的内容是这么传过来的。 这个《华严经》是那个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头去那看到的，然后《楞伽经》是密严经，反正都是那些当时参加法会的大菩萨，后来呢，到因缘成熟学大乘的人投胎的多了的时候给说出来传出来的。这是佛说了六个经走了，到佛入灭900年后呢，弥勒菩萨说这六个论，是无着菩萨请出来的。我们说了，大论是瑜伽师地论，然后五个小颂的。然后无着菩萨呢，弥勒菩萨是说他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文字，是这六个弥勒的六个论。然后无着菩萨写了一些解释，写的不多。然后无着菩萨又度他弟弟释迦菩萨，释迦菩萨他给他讲清楚了。释迦菩萨写的这个论比较多，因为无着菩萨比他大20岁，无着菩萨走得早，无着菩萨才活了70岁，释迦活了80岁，所以释迦时间多一些，他写的解释多一些。但是呢，无着最后是三地菩萨，他是在听弥勒说法的时候证的初地，这个释迦呢，到最后是暖类菩萨，就是在证空性之前还没有证空性，就是说。这样传下来，一直到释迦呢，都是这样的解释。你看释迦的三世论里头没有提见相二分，没有见相二分，他就是送在那儿很清楚，跟那个安慧里头引的那个话是一样的。这儿的这个见相二分解释啊，就是说为什么心意要发挥出见相二分来，是这样。然后这个释迦讲了之后啊，弟子们听明白了，到释迦这儿啊。一写这个三世颂啊，三世颂是一个代表作，什么代表作呢？就是前边佛讲唯识啊，是六个经，没有完整的唯识体系。你像摄大乘论，它是摄整个大乘的，没有在专门讲唯识的一个理论体系。结果这个释迦学了之后啊，他有时间，他就想写一个呀，就是专门讲唯识的理论这么一个文章。他写文章呢，是先作颂，就是先列提纲，就是分几大部分，就是先写经，16颂，再写理，17颂，再写行，再写果，四大部分。然后呢，他这个他列提纲啊，就写颂的，写了30个颂的。然后他还写了颂的，再开始详细解释这个颂的，这是文章。但是他文章没来得及做，就往生了。做完之后，这个时候就等于唯识理论有了理论了，形成理论了。那下边什么呀？就该弘法了。所以到世亲这儿啊，一直是在听圣者讲，在传，搞懂理论是什么。然后世亲给写成文章之后呢，下边才是开始像一般的。这个学佛的呀，开始讲唯识。这一开始讲唯识啊，大家知道，那肯定大家就开始提问题，提的问题呢会很多，但是呢不一定都是佛、弥勒、无着、世亲讲过的，他们是列大纲，大框架出来了。那这些问了问题，你得回答呀。这些细节由谁来回答呢？就得有这十大论师，不是十大论师了，那。好几百弟子，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来回答，所以心意发挥是必须的，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从世亲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古意，大部分都是古意，到这儿呢都是没有新发挥的。然后他的弟子里头有一个叫陈那，陈那呢是心意的祖师。就开始新发挥了，就是见相二分，就是陈那提出来的。说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因为人们呐提的问题，人们提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呢？说你说三界唯有心，我一看你这儿有一个桌子，他说你这儿桌子后边要没有一个东西，我就能看出桌子来。如果你说就有个心，我就能看出这是桌子，那是板凳。他觉得这个。不好接受。他说：“你桌子后边总得有个东西，我才看到吧。 你要我们古义现在解释就说什么呀？你心里的相是什么相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说这个颜色是个什么形状啊？就是桌子板凳屋子马路人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就是这些形状的相。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在看众生心的时候，一看那心里头一看就是什么呀？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是这些相。它不分个，它是一个整个的梦，整个形象生起来的。你里头因为有那些记忆嘛，它就整个就是力量最大的那个相就出来了。根本不是说里头有一个板凳的心，有一个桌子的心，分不出那个来。它就是种子，种子那些录像，就我们用录像照片说吧，录像照片一组合，就是这样一个录像就出来了。所以心直接生相，但是我们人不好接受，他就非问说你这桌子后边这一定有个东西，弄得这些法师们呢没有办法。所以这些法师就这么回答说，好好好，这个桌子后边有个什么东西啊？桌子后边有心，桌子后边也有心，板凳后边也有心，人后边也有心，房子后边也有心。哎，这个心呢，阿赖耶识啊，它生起来一个气世间，但是这个气世间是心，它生起来一个新的气世间啊，新识的气世间，我们看不见那个。然后我们眼睛一看这个新的气世间呢，就把它看成颜色了，听成声音了，哎，一触这就有感觉了，凉的热的感觉。你实际有的还是指自己的主观感觉，是谁引起的呢？是那个心变现了一个气世间，它引起你的感觉。人们一听说，哦，这好理解了，哎，这桌子其实就是心，哎，我看不见那个心，但是呢，我能看一看那个心呢，我能看见颜色。哎，他这有个心，他能反映出颜色来，那当然好理解了。这样呢，这个索取相就有了，气世间是能变出来的，所以就有了相分。有相分还得有一个能见的见分呢，哎，那就是我。注意啊，我没有，但是有见分。你光有相分没能见的人是吧？那你也没感觉啊，你也出不来颜色啊。所以呢，我实际上没我，我就是识变出一个见分来，识又变出一个相分来，就是那个物质世界，哎，实际上是心变出来的。然后这个见分跟这个相分一碰，哎，生起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六个识开始活动了。这样一讲，人们说啊，为师这个意思啊，对对对，说的对。你看，我又看不见桌子，那桌子究竟是心还是物质啊？他说物质，佛说是心。你这个实际上，如果这样讲了呀，实际你说那个桌子后边是什么引起的颜色呀？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解释的这个心的气世间呢，跟那个世间定义的那个物质啊，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为什么呀？世间那物质也看不见，哎，它也是猜想的。你这心我也看不见，你把它叫做物质还是叫做心，作用是一样的，对吧？都是引起我颜色的那个作用是一样的。它俩的唯一区别是什么呢？来源不同。物质的定义是跟人没关系，客观存在的。这个阿赖耶识相分的定义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生起来的，来源不同，但是它俩的作用一样。所以这个心意的见相二分的方便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人执着的那个物质换了一个名词，换成了阿赖耶识的相分。 阿赖耶识它可以生起一个相分来，它生起一个起识间来，哎，它可以生起一个见分来，生起我们能辨别的识来，然后呢，见相生起前边七个识，再转起识。所以这个心意啊，是开始弘扬唯识之后啊，被迫被这个，因为听唯识的是谁啊？那就不是十地大菩萨了，也不是那个天神了，听的是学小乘的，学中观的，还有这个什么刚学佛的，哎，是这些人，他就问你这桌子后边没东西不行，哎，他就给方便说法安利了一个。说阿赖耶识能变出一个相分来，就是起识间。这样的话呢，注意，但是阿赖耶识这个起识间呢，它不是我们看见的桌子什么，就是我们不承认那个脱离于心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是唯识，心古意都一致的。哎，心意的阿赖耶识起识间呢，阿赖耶识变的起识间是心。是心识，不是物质。哎，离了心，没那个起识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所变见分说明分别，就是阿赖耶识变出来的那个见分，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的灵魂，也不是我，就是一个能分别的识，它叫分别，能取相故，这个它能取相，能取颜色、声音什么这些相。所变相分，注意阿赖耶识所变相分就是起识间。那个谁，那个眼识所变相分呢？那就是颜色了。哎，那个耳识所变相分就是声音了。这个起识间，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是阿赖耶识变的，所变相分。所以每一个识都有相分，它相分不一样。这个相分就叫所分别，就是。阿赖耶识也有所分别了，见所取故，就是能够看到所取的那个东西。哎，阿赖耶识相分是起识间，这个前六识的相分是色声香味触法。由此证理，彼识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就是说，心意这样解释之后呢，说由于这个正确的道理，那个实有的我和法。就是凡夫认为真实客观存在的我和法，离识所变的，就是不是识变的，跟识没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定义叫独立意识之外的，哎，离识所变，就是不是识所变的，跟识没关系的，这个我和法，皆定非有，都是肯定没有的。所以心意啊，在这一点上，古意一致，就是我们凡夫梦里看到的这些我法，全都没有。那心意古意的差别是什么呢？古意说唯有心，心意说这个心还能变出一个起识间来，哎，就多一个起识间，就是阿赖耶识有一个相分是起识间，哎，我们人看不到的一个起识间，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物质。就相当于那个谁，康德说的那个叫物自体，然后后边说啊，离能所取，无别物故，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八识变出来的能取的相分，跟所取的见分，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非有实物离而相故。并不是有实际存在的东西能够离开这两个相，就是见分跟相分，就是我们能分别的就是见分，我们所分别出来的就是相分，实际上只有这两个东西。这是心意比古意多出来的东西啊，见相而分。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所以说，一切有为法，有为法为是运作变化，一切有变化的法，那物质都是有变化的，没有不变的啊。 无为法我们凡夫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理不变，哎，就是你比如说，三界唯有心，哎，这个真理这是不变的，它不变叫无为，没有变化，哎，这个我们现在就说就是真理吧，是无为法，一切有为无为法，若实若假。说这有为法无为法怎么还有真假呀、啊？无为法就是真，真理嘛，它就是真，所以真理没有假，这个假的就不是真理了，那就是有为法还有实有假。有为法的实假怎么分呢？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还是先用这个世间法达举一个比方啊，就是还说刚才那个古希腊哲学家呀、啊，大部分哲学家他说什么呢？说这世界有什么呀？他一观察有桌子，后来他仔细分析啊，说你不能说世界上有桌子，因为你说有桌子，啪一巴掌把桌子拍碎了，这桌子就没有了。哎，你不能说有桌子，你得找那个真有的东西，这个是求真理嘛。他就找，最后他说什么呀？实际上这一切有的东西啊，他说实际上都是由那个原子，哎，他这完全是猜想的，他看不到嘛。他就说应该是细切切切，最后啊会有一个切不动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就叫原子。所以古希腊就出了原子论，就是说世界上谁有什么，世界上只有原子，世界上一切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原子堆成的。好，注意啊，这个原子就叫什么呀？就叫实法，就是实际有的法，那就是世界有什么，有原子，原子就是有，这叫实有的法。然后说那桌子是什么呀？就叫假法，它是由原子暂时堆成这个桌子的形状，哎，这叫假法。你放着不动它100年，它就化成空气了，哎，朽了就没了，它会变化，它不是实有，它是假有。实有的什么呀？是原子。现在大家知道实有假有法是这么个概念，就是说哲学家比较认真，哎，你我们一般老百姓就说我们家有个桌子，哎，这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用语。那个哲学家他就不这样说，哎，他就说你这桌子不是实有，哎，实际有的是原子，这个别的东西都是原子的聚集，哎，它分出实法假法来，若实若假皆不离实。就是他现在说的这个一切有为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一切变化的法是什么呀？就是八个实。八个实，不过他现在八个实又多出来，每个实都生出一个见相二分，它又是三分，这三份的心识有实法。你比如说贪心，我们就叫实法，哎，就是人的这个心干什么呀？整天就是个贪，不是贪那个就是贪那个，这个贪的心就是实有的。然后我们讲了很多那个叫随烦恼哈，什么叫后悔啊，什么这些心所有法，这个随烦恼啊就是假法，就是那个叫这个蒙混啊什么哈，它就是什么呢？叫贪跟痴合起来就会生个蒙混，就说假话，哎，蒙混过关。它是什么呢？我又想有一个贪的东西，我又没办法达到，怎么办啊？我说个假话吧，就叫愚痴，因为说假话这个是要这个付出代价的，不知道，哎，他以为是对自己有利，贪跟痴假安利的这个蒙混，这就叫假法。但是呢，注意啊，这个是从哲学意义上说，从一般意义上说呢，这个实法假法呢，我们都说它有，都说有，哎，这样说比较方便，就是说。理论意义上比较严格，但是在这个使用意义上呢，我们就说桌子有，屋子有，我们就按平常这样说。 实法假法都是有，这样说。这儿说的都是心实，我刚才举例子举的是世间的，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那放到心实上，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要讲简单了，就是贪心所致是有，一切本质就是个贪。说那嗔是什么呀？你要是在这个唯识里头，就是列为实有的。但是呢，我们说究竟了，也可以把它列成假法。什么叫嗔呢？非常贪，贪太贪了，贪得太急了，上火了，就变成嗔。哎，你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嗔就是假安立的。那其他的呢，都是在贪上假安立的，实有就是一个贪，这叫实法假法。若实若假，五十一心所，那都是除了实就是假。若实若假，皆不离实。也就是说，这八个实跟他的心所有法，不管是实有的还是假有的，他们呢都离不了实。他为什么注意啊？为什么叫不说都是实？他要说皆不离实，这是心意古意的一个名字上的重大区别。在古意里头，从来都说什么呀？是唯有实，哎，唯实。这是古意的说法，但是在新意呢，就增加了这个说法，叫不离实，就不说唯有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基本理论，我们看到了，他说八个实，这是实，每个实都可以升起见相二分，这见相二分，严格的说呀，是实升起的，是实外法了，已经不是实了，是实外法。虽然它是实外实生起来的法，但是它不能离开实，离了实生不出见相二分来。就是你比如说第八识相分，生出一个气世间来，这个气世间呢，它不是实，它是实生出来的相分，但是呢，它不能离实，离了实就生不出这个相分来。所以在心意里头啊，就有时候就不说唯识了。他说准确了，就得说不离实，它是三分，那实生出来的两分呢，不能离开实，但是它呢不是唯有实了，实可以生出见相二分来了。你看这个已经跟那个佛说的、弥勒说的、无着说的、世亲说的已经没有这个意思，哎，没有不离实的意思，这是心意的一个标志，就是名字上他说。他讲不离实，不讲也讲为实啊，但是他准确的讲，他讲不离实。那个古意呢是只讲为实，这是名字上。然后内容上就是什么呢？古意说只有八识，八识再分细点，心所有法，五十一心所，只有这个。然后心意说呢，这里头八识每个识都可以伸出一个见分，一个相分。一个实有三分，哎，后来又发展出四分来，三分四分意思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就是粗细一样。所以心意啊，实外生出来见相二分，所以说不离实。你看心意古意，大家就知道了。我再说啊，八识虽然都能升起见相二分，但是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第八识生出来了一个相分。叫气世间，这个是心意古意最大的区别，就是心意方便说出来一个，多出来一个什么心意，多出来一个什么方便说，就是多出来一个阿赖耶识能生出一个气世间来。哎，但是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看到的气世间，这个科学也不承认，我们看不到气世间，科学也知道现在我们看不到物质。一定是我们看不到的。心意古意越听越明白了啊。唯这个唯言，就唯这个字儿，未遮离实实物，就是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说不离实，说我们讲唯实，你怎么讲不离实啊？他 给解释一下。他说为时啊，可以说成不离时，为什么呢？他说为这个字儿啊，只是为了遮，遮就是挡掉、去掉，哎，离时时务。说为这个字儿啊，他要说只有这个，没有另外的。他要去掉的另外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离开时能够实际存在的东西。哎，他说这个为字儿啊，他反对的是说你离了时还有东西。他说那个离了时实际存在的东西，不是说非不离时心所发的。这个为字儿啊，他反对的并不是那个不离开时的、离不开时的那个心所有法。哎，他这样来解释，他把这个为字儿给去的东西啊，给缩小了，放松了。你要是这个古意呢，他说只有实，那就是实外一切法都没有，就是除了实别的都没有，这是遮的比较大。新意呢，就是说这个呀，它只遮那个什么呢？离了实也能存在的那个东西没有，哎，不离实，实生出来的东西有，哎，它多出来一个方便说，挺清楚啊。注意啊，紧接着玄奘法师因为是以柔意，他是以他的师爷护法的意思为主，所以他先放上。但是他是柔意，他是把关于第十七颂有几种主要的解释，他都要列出来。你要是有三个说法，他就列三个；四个说法就列四个。但是对十七颂呢，就两种说法，所以他就列出两个来，一个新意，一个古意。他在解释了新意之后啊，下边马上就是古意的解释。我们来学一遍玄奘法师翻译的，实际上他翻译的就是安慧的这个论，只是就是翻译的用的字不一样。我们来读一遍，就是我们刚才学的那一段。咱们来看啊，现在玄奘法师翻译这个安慧的三世论，或转变者，或就是或者，就是或也当有些人讲，就是哎，有些人解释这个转变呀，是这样来解释。这就是又提供一种解释，或者说呢，转变这个东西，说的是什么呢？为，就是说的是诸内实转似我法外境相现。哎，他说这个那个前边不是是诸实转变吗？就是这八个实都在活动，说这个活动是指的什么呀？说这个转变呀，是指的诸内实。就是内是指的这个我们内心，我们内心转似我法，外境相现。这个八个识呢，它能转出我跟法的外境，外是指的在我们心外，因为我们感觉这个我呀法呀都是在我们心外客观存在的，我法外境的形象出现。这儿也有个转四，说为什么这儿用这个四呢？它这个四用的这个具体是意思不一样的。这为什么转四我法外境相现呢？因为它不能说转出来我法外境相现了，因为它转不出我法来。我们看不见我，看不见法，就跟那个说，你说桌子，你看不见桌子，你只能说什么呀？我看见这好像是有桌子的这么一种颜色，我推断这儿有桌子，所以它没有直接转出我法相来，它是转出来好像是有我，好像是有法的那个样子现出来了。这是译得很准确的，转似我法，外境相现。你看，这是就是说实直接转出，就好像是有我有法的外境相。此能转变，即名分别。这个能转变是谁呢？就是八个识啊。这八个识能转变，就叫分别，就是那个能分别。虚妄分别为自性故。这八个识呢， 是以虚妄分别，就是他那个分别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胡思乱想，根本就是搞错的。就是韩老一成叫非真实能辩计，哎，他那虽然能辩计，但是他那所辩计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叫虚妄分别。唯自性故，就是这八个识啊，他这个能分别呀、啊，他都是以那个胡思乱想为他的本体，就是他的自身呐、啊。你去看他的内容，就是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都是胡思乱想，这样的分别为自性。为说的是即三界心即心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心。和这些心所有的各个详细的想法，你看，这是解释能分别。这一句呢，他就没有直接引那个谁那个辩中辩论的那个宋的，说三界什么心所这个虚妄分别，但是这个意思呢，他都出来了，是吧？哎，虚妄分别为自性，就是三界所有心所。此所执境，这个心所执着的那个境，名所分别，说得很清楚吧？这些心所执着的那些境，什么境啊？我法外境，哎，都叫所分别。即所妄执实我法性，也就是我们心所虚妄执着的。实际存在的我，实际存在的法，这些法的本性，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由此分别，便是外境假我法相。由那个八个识，这个能分别，他能，你看他用便是，那个我们古意就用显现啊，什么升起转变啊，哎，就是。它能辨识什么呢？外境，就是我们心外的假我法相。哎，那个我都是不存在的假我、假法的相貌。注意，彼所分别，就是这个心所分别出来的实际存在的我，他认为实际存在的法的那个本体，决定皆无。哎，心外法一定是没有的。下边说前引教理以广破故，就是在那个这是成唯识论呐、啊，它不是这个这一个论，他在前边引了很多的佛的说什么，因为他蝼蚁释迦嘛，讲了很多的理，所以他说我前边16顺引了很多的佛的教导跟这个理论。讲了很多道理，已经详细的破除了那个心外实际存在的我和实际存在的法，已经广破了。哎，所以我说它决定皆无。那个所分别一定没有了之后呢，是故一切皆为有是。所以说，一切真实存在呢，都是就只有实，没有别的。下边这个他们的印度的这个写文章的习惯呀，是先说结论，后给原因。像这个前边说一切就只有实，后边他就跟一句说为什么呢？说虚妄分别有集成故。先说虚妄分别啊，虚妄分别就是指的那个说我们凡夫能够分别，这个我们知道都有。但是这些分别呢，都是这个不真实的，分别出来的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分别，这个是有的。有集成故是什么意思呢？集成的意思啊，换一个词儿叫共许，就是大家都承认。这个共许好理解，共许就是大家共同许，这个承许的，大家共同承认的。集成是什么意思呢？集就是最成立的， 实际上就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人里头啊，最多人主张的就是，集成就是最主张的、最成立的，哎，就是指的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有集成股就是叫共识，叫这个一般大家都承认，就这意思。说这个虚妄分别有集成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分别，注意啊，我们现在的分别啊都是错误的分别，这个呀是大家共许的。说哎，他跟谁讲就有共许了，小乘学中观的，学佛的，因为他在学唯识的时候来学佛的呀，这些人呢基本上这个是承认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说面前这些实有啊，这些法呀、啊、什么，这些胡说八道，就根本没，他也不是说没有，就是说这个分别啊，你是确定不了它是真的。哎，你要是不学佛的人就说，哎，镯子是真有的，他就一句话就完了。像这个开始学佛的人呢，他是已经这个有集成了，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的分别都是不是真理，这个他是有集成的。为什么有集成就可以说为有实了呢？就是你要是承认我们的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东西，至少你承认它是不确定的，是没有证实的，不能说它是有的，那就是唯有实了，对吧？哎，那就是唯有实了。更何况呢，现在人们说我们承认我们所分别的那个东西是虚妄，是假的，是没有的，哎，这样的话就能成为唯有实。所以这个有机成是指他现在说法的对象呢，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分别是虚妄分别，所以就能成立唯有实。唯既不遮不离实法，这是实际上是用了新义的说法，说这个唯字啊，既然它不排除不离实的法，这是给新义那个留出余地来了。哎，故真空等亦是有性，就是说唯字啊只排除那个说跟心没有关系的那种存在，它是排除的，哎，不离实的不排除。所以呢真空，什么叫真空？真就是真实，真如，真就是真实，空是真理啊，也可以说真是真理，真理空性，真如原成实性，叫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就用一个，最后就用真理。这个真理啊，这些等这个真理啊，亦是有性，是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承认真理是真实有的东西。哎，真空，这不是说真空假空，哎，是指的真理、真如、真实际、空性，什么？哎，是指的这个真理。你就用真理，真空的这个道理，空性的这个真理，它是真实有的。这样的话呢，注意啊，说那这个有跟那个实的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实是法，八个实是法，它是有为法。这个真理的道理呢，是法性，是这个法的一个属性，这个法的一个性质，这个法里头包含的真理，这叫法性。法跟法性都是实有的，真理也是永远实际存在的，实也是永远实际存在的，实也是永远实际存在的。你这八个实啊，永远实际存在。说我现在在转染成净，你转染成净，转成完全清净的无垢的八个实，那个实还是实，还是有的。所以实虽然是会变化， 但是它也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这个说真有的就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八个识有为法，跟这个识里头包含的真理，空性真理，就是说梦中的都没有，这个真理永远是存在的。所以呢，在唯识里头说真有的有什么？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这就是那个弥勒菩萨专门说了一个颂的，专门给讲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专门说一个颂的。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要讲这个，哎，弥勒菩萨这几个颂的我们也要讲。瑜伽师地论太长了，我们慢慢先讲了一个真实一体，是它的一个精华。哎，慢慢我们有时间再说，我们先讲这个短的精华的。最后一句话啊，实际上这里头唯识的道理都快说出来了，有八识的法，有法性，已经有两性了，是吧？没有什么呀，没有所分别的遍计所知性，三性马上就出来了。三性是唯识理论的核心。所以越学这唯识理论，马上就在后头几个颂就出来了。这是理论，前边十六颂是讲静，有什么呀？唯有心，光讲这个道理。现在开始总结理论了。最后一句话啊，由思远离增减二边。由思是正，由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道理啊，我们就可以远离增减二边。增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你硬说有，这就叫增。没有什么呢？没有外境，没有心外的外境，没有我法，我们人都说有我法，这就叫增。增边，什么叫减边呢？就是实际有你说没有，这就是减。哎，实际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但是我们那个凡夫者是哪有那个东西啊？心那个东西就是空。哎，实际有的就是物质。哎，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一个精神作用，那都是胡思乱想。哎，你人一死就那个就没那个东西了。哎，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都损减那个三界唯有心。哎，那个唯物是他增出来的，他又没看见，但是他都坚信唯那个唯物有。我们现在讲道理呢，就远离了增减二边。没有的我们就说没有，没有什么，没有物质世界我们说没有。哎，有的唯有心我们就说有，我们既不增也不减，如实说法，唯识一成。这样呢，世界唯有识的这个道理的这个正见的义就成立了。契会中道，就是契，就是契合，会就是见到了，达到了。中道就是我们，这就是不偏不倚不歪不斜的中道见。什么叫中道呢？我们离开两个边见。两个什么边见呢？没有的说有，增一边，有的说没有，损减边，不准确的两边我们都离了。我们不偏不倚，我们走在正中间的正确的道路上，有就说有，无就说无，有什么唯有实，无什么没有心外之境，唯实无境，这就是中道见。所以唯实的中道见啊，才是真正的中道见。你那个般若经说中道见呢，它是只讲什么东西没有，没讲什么东西有。你说这个是中道见啊，我们下边要讲中论，这个还要费点劲儿。说你光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不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怎么也叫中道见啊？这个中道的中啊，不是，实际上不是离两边的中的意思，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呀？它这个中是正的意思，就是你不在中间，你就歪了，歪了就叫邪见。哎，我在中间是指我是正见。 般若经说五蕴皆空，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呀？非常正确，正确为中，这叫见。蒋委员长叫什么呀？讲中正，就是这个意思。中，什么叫中啊？正确叫中。哎，你那个不正确叫歪，就不叫中。所以这个中道啊，是指的正见、正道。哎，所以般若经啊，要讲说是中道见啊，就费点劲儿，就得像我这样讲。你要是唯识讲，就很简单了。我就理两边，哎，世界唯有实，没有净，哎，我又不是，你要我说世界唯有实，你不能说我是完空见；我说没有净，你不能说我是这个只有见，对吧？有什么没什么，如实说，远离增减二边，所以我是中道，这叫了义的中道见。哎，就是有什么没什么，全说清楚了，不像般若经只说空什么，所以解释中道见就比较费劲儿。嗯，好，这节课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